好，我们透过以色列子民返乡重建圣殿的故事呢，也跟各位介绍了再一次说明了圣殿的意义，做一点简单的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一些反省。那我们回到这个厄斯德拉的故事，我们知道厄斯德拉卷上的叙述呢，犹太人回到家乡重建圣殿的时候其实并不积极，他们呢还把圣殿的事修筑圣殿的事先呢搁置一旁，他们更关心的是想要先修建自己的家园。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跟古代的最古代的非常远古时期是一样的，怎么样要让自己成名等等所以呢这些人那么放弃了这个针对的圣殿的修筑，先建了自己的家园，那么先知就代天主讲话了。最重要的是哈盖先知，哈盖先知呢被天主召教去指责犹太子民，当然目的是召教他们改过。我们从这个哈盖先知第一章第九节我们看这一段话。好，那么哈盖先知这么说，他说你们就是 犹太人民你们期望丰收，看反而欠收，你们运到家里，我反而把它吹散，这个我当然是天主，然后这是为了什么呢？万军上主的殿宇，这是为了我的殿宇尚在荒废，而你们竟然各自改造自己的房屋，为此上主对你们停降雨露，大地也停止了出产，因为我向大地、群山、五谷、新油、田地的出产、人畜和手中的一切工作都招来了旱灾。所以先知这边所指责的很清楚了，老百姓呢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把建筑天主圣殿的神圣工作放在一旁。那么他们现在的生命呢遭到这些困顿，这是他们自己生活不理想不按照信仰生活的原因。放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今天是情况差不多，我们在一般的生活语言就清楚，我们都强调的什么自我实现，我们都说我有一个梦我们希望让自己能够成名，这个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真的讲是世俗的讲法，这不应该是基督徒的思考方式。基督徒如果要强调自我实现的话，应该知道基督徒的自我实现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我们能够关心的一切与天主有关的事物，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实现自我，因为天主造我们本来是为了让我们分享天主内在的一切真善美圣。基督徒要明白了，我们这些字也许可以用自我实现呢，这个字也许可以用，但是内涵要跟一般的世俗的想法真的要做一点区分要明白我们现在呢最重要的是应该要关心一切与天主有关的事物。好，另外一个反省也是一个相当内在跟神修性的就是我们在新约时代，那么有一个新的这个教会的图像，我们刚才跟各位说了，我们是生活的石头伯多禄前书这么说，我们是生活的石头。那你问什么是生活的石头大概就是不是传统的，一般我们看到一般建筑盖房子说的嘛，一定是四方形的固定的，为我们各位看过一些古老建筑就是切着立方的长方体或者是立方体的石头，为什么一个个堆在一起？那生活的石头可以想象成是圆滑的、滚动的。那么这个怎么样互相的叠在一起？怎么建立呢？我们当然需要一个真正的好的建筑师。那这位建筑师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亲自磨去我们的棱角。或者把我们的圆滑面等等东西帮我们修筑磨练成为一个堪用的石头，把我们的私欲偏情、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的骄傲、虚妄的热情 以及彼此啊作对的，彼此分离的，彼此恶意竞争的这个情况呢，能够消除掉，让我们变成能够彼此配合的啊，互相能够接纳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他要亲自的磨平我们，那磨当然是很痛的啊，对不对？我们一般的讲这个社会的话，说什么政治官员啊，新的官员或新的立法委员叫什么，一个长的磨合期，对不对？那我们更是一辈子的磨合啊，基督徒就是我们怎么样自己肯啊，肯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磨练，我们就能够早一步的啊，放弃内心里面顽强的抗拒。因为我们知道，除非我们真的跟天主合作，我们是不能够成为修筑教会啊，修筑今天啊天主在世上这个圣殿的生活的石头的，那我们就是永远是一堆顽石，这没有用啊。这明白哈盖先知的教导很简单，让我们注意到该把一切与天主相关的事物放在最前面，但包含接受天主对我们的试探与磨练。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厄斯德拉的故事。那第一章到第六章讲述的是呢，泽鲁巴贝尔率领百姓建筑了圣殿，从第七章开始他讲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厄斯德拉这个金狮现在成了真正的主角啊，金狮也返回了犹大国。那么他从为了要重建新建的重新建立天主给予他们祖先的梅瑟的法律，那么这个阶段很重要，因为呢圣殿已经建好了啊，所以团体性的民族性的这些礼仪已经可以举行了。那么现在更重要的是真的内心的革新啊，内心真正的愿意回复跟天主正当的正常的关系。好像我们建好了一个外在的圣堂，还不算是完成了信仰责任嘛？我们明白啊，圣堂本身并不能够真正让人啊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必须有自己的内心的悔改，必须要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接纳天主圣言。所以厄斯德拉他是一位金狮，他当金狮当然是精通上主交给他们祖先的法律，精通了梅瑟的法律。那么厄斯德拉卷上第七章有一段非常简洁啊，简短但是很重要的经文啊，对于过去非常重要，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尤其重要。我们看看第七章第十节，他这样描写这一位金狮啊，说厄斯德拉专心致志研究上主的法律，心体力行，并且呢在以色列人中教授法律和诫命。好，我们看见有三个关键的部分啊，这短短的经文三个关键的部分。首先是什么？他专心的研究，然后呢祭司提醒啊，心体力行，第三步是什么？教导百姓啊，所以很清楚，认真的研究清楚法律，然后呢自己真正的把法律生活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最后呢把这一己所学所经验的交给他的同胞们。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世上的天国，要建立一个新的啊，真的啊，新的文明，那么应该要首先要认真研究天主的话，要认真的学习天主的语言。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只要学习了就是全部的工作，不，知识不等于信仰啊。所以我们要把所学习的真正的实践出来，身体力行的实践出来，这样还不够。我们教会并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小团体啊，我们是怎么样要真正把整个信仰分享给一切人，每一个天主子民，因为一切的人都是天主所爱的儿女，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帮忙，彼此鼓励。一样的，所以各位就是容忍我再给一个简单的建议啊。所以真的，你们在堂区里面要鼓励为你们服务的牧者啊，讲圣经。当然，我也跟各位说明，因为我在这边受过特别的训练，所以不要要求别人跟我这个讲法，其实不用的，因为每个人自己的生命体验啊，但是要帮助我们的牧者讲天主圣言。 不要对别的事情花太多心力，那不需要的啊。唯一重要的是，那么讲天主圣言。好，那么马窦福音在结尾的时候呢，我们明白哈，什么故事呢？耶稣派遣门徒们到普天下去，使万民成为门徒，意思很简单，就让万民都要学习这个天主的律法，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要他们都和耶稣一样，那么学习天主所教导的一切，把这些生命的圣言真的在生活当中能够实践出来。然后呢，更重要的在家庭里面啊，先跟自己的子女分享，然后出来呢跟信仰团体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所以刚才所读过的《二德拉上》第七章第十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各位多多的放在心上，背起来是最好的。好，那么从《二德拉上》第七章二十七节开始到第九章呢，叙述就改变了一个方向啊，整个叙述的方式呢变成厄斯德拉他用第一人称讲话，真的就直接教导啊，直接讲话，好是一个人对他整个的老百姓那么直接的做一些教导。从第九章到第十章呢，他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碰过好几次的混合婚姻的问题，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里面，整个的人类我们的信仰救恩历史里面好几次提到的问题，混合婚姻。因为在放逐的时期，犹太人民呢开始跟别的民族通婚。第一次啊，北国以色列毁灭时候呢，亚述王国就已经强力的啊做这个事情。那么南国犹大毁灭时候呢，他们其实因为民族的迁徙，那么这些事情当然是难以避免的。那原来一些没有被放逐的人，留在原地的那些穷苦老百姓，当然有别的人民移入，他们也有一些情形会发生。所以《生命记》第七章曾经清楚的记载，梅瑟教导以色列子民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不可和外邦人通婚啊，不可。我们跟各位曾经解释过，在过去更古老的历史里面，这么多的毁灭率，在每一次打仗的时候把别的民族全部杀害，原因最重要的基础是这个，怕了跟别的民族通婚以后就跟别的民族的宗教产生了关系。我们还记得萨罗门王晚年的困境就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厄斯德拉卷上第九章那么讲述这个问题，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个就好了。第九章第一节开始，好，这些事一些的一般的教导完了以后呢，众首长来到我面前，我是厄斯德拉啊，说以色列民众司祭和勒位人在可耻的事上并没有离开当地的人啊，克拉罕人、西威人、培尼奇人、耶布斯人、阿孟人、摩阿布人、埃及人以及阿摩尼人。那么什么可耻的事呢？他说因为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娶了他们的女子，以致的圣洁的苗裔与当地人民混合，尤其是首长和官长是这个罪孽的魁首，讲很凶的先整个，因为的确啊，我们中国也说这个风吹草叶嘛，哈，这个官长们是要负更大的责任的。好，我们又看见圣经里面重复提出的问题，圣经里面重复出现的主题。历史中许多人阅读圣经，我们今天也读，我们常会问啊，就是为什么最有智慧的以色列国王萨罗门也背叛了天主，而且呢犯了这么深的罪，那为什么最有智慧的人会堕落到这么深的地步？其实呢原因就是什么，跟外邦的女子通婚，那这些外邦的女子呢转变了他的心，那么使他呢远离了天主。所以我们在阅读学习分享天主圣言时，我们就保持这个心，保持这个反省，保持反省，要问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呢要去看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厄斯德拉给我们这一个反省的榜样，同时呢提出他的解决的办法。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解决的措施在我们今天的眼里看来太严厉， 我们要回到他们的情境里面去谈，他们在这么长的民族的伤痛当中，他们觉得怎么样？斩草务必除根，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我们的教会呢，也对于这个东西给了相当好的教导。今天的教会在天主教要理里面1634条，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文字呢，那么就主张教导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在婚姻上面能够尽点力量。我们当然也知道，那么这今天这个基督徒是少数的生活空间，这个国家社会情境之下，要找到信同相同的人，信仰相同的人来通婚，当然是有些难度，但是努力还是要努力的。我们看看这一段教会的教导啊，1634条天主教要理。夫妇之间即使宗派不同，也不会为婚姻构成不能克服的障碍，只要他们能够共同分享彼此从各自团体中所得到的一切，而且呢，互相学习对方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忠于基督。好，这就叫学习了，要彼此学习。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低估这种混合婚姻所产生的种种困难，不要低估了，不要忽视了。这些困难的起因是由于基督徒家庭的分裂仍然没有解决，当然是指这个整个的大的基督信仰团体，包括各个不同的教派。夫妇在自己的家庭里难免会感受到基督徒分裂的痛苦，宗教信仰的差异可能加剧的这些困难。你可以读这些文字，你可以明白这个天主教要理写的背景主要还是欧洲的思想啊，他们整个是基督信仰国家融的，他们谈的是不同教派的，我们这边有根本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别，那更难了，你可以明白。好，有关信仰的分歧，对于婚姻本身不同的见解，还有宗教思想的不同，都可能构成婚姻生活中紧张关系的来源，尤其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面，由此可能产生对于宗教冷漠的诱惑。你更明白哈，婚姻不简单的，不简单。那么这边谈到对于婚姻本身不同的见解，那我们今天稍微讲的简单一点啊，简单化一点啊，就是你知道我们大概现在只有基督信仰天主教这个教派，它是最严格的坚持，我们说不接受离婚啊，别的教派是问题不大的啊，那这个是不同的。人们就常常问说，哎呀，以前那么苦，干嘛还在一起？当然我们对于受苦的人我们都感同身受，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要教这一些走向婚姻旅程的人要明白啊，当我们开始走向婚姻时，我们是希望有好好的过一辈子嘛，那就知道在每一步都要走对，任何一个有损这个婚姻盟约的事都要拒绝。如果我们都这么小心的过，这问题就简单很多啊，是不是？今天是完全靠感觉嘛？我们已经没有感觉了，没有夫了，对不对？这分了，那不是我们的信仰，那根本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讲法。在我们的信仰眼光看来，我这个教会的教导很清楚。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婚姻双方来自不同教派、不同信仰，对于婚姻本身的感受或者信仰概念就不同，我们基督信仰。天主教把它看成天主神圣盟约的发展，盟约是不能够毁坏的。如果另外一方他不这么看，那就很难嘛，当然很难，对不对？如果我们两方都是基督徒，都有这个盟约的这个认识、盟约的感受，我们就尽可能做一切让盟约能够永远稳固的事，任何有害盟约通通都不做，那婚姻当然可以比较好的维持，比较好的发展。所以我们说天主教并不说不准离婚，天主教真正要说的是在信仰内生活的人没有离婚这回事。你觉得很惊讶吗？不惊讶的。你回到旧约里面跟各位讲过的十诫里面，十诫用这个犹太语气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不可杀人，而是说你将不会再杀人了，你再也不会犯奸淫了。如果真的守好天主的法律，我真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那不是问题了。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教导，你看宝贵嘛，对不对？我们要努力把这个宝贵的信仰教导下去，这个重要。 好，那我们讲完这一个厄斯德拉的例子，我们看看一个新约的例子，可能各位熟悉的保禄中途在格林多前书第七章一段非常长的关于这个男女关系的教导，那我们跟各位用这个机会，那么顺便提一下格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禄说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那我这边给了一个冒号啊，有个引号，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意思是说这个事是这个话呢，这个想法是格林多教会的意见啊。我们打开我们的思高本圣经，有三个字，我认为啊，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那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啊。我认为那三个字不存在于圣经的原文里，没有啊，所以我们想这个翻译是比较好的啊。因为这个意见不一样，如果你说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加上我认为的话，变成保禄的意见，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哈，不是的。这个信件是个对话，他先说你们信上写什么，然后呢我答复什么。所以你们信上写了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然后他说可是，好，现在是保禄的答复。啊，可是为了避免淫乱，男人当各自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对妻子该尽他的义务，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就是格林多教会啊，当然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很淫乱的教会，可是呢也有一些人因为厌烦这些罪恶，他们就走另外一个极端，想要现在过天使般的生活，说不要有男女关系了好不好。保罗说务实一点，务实一点，务实一点，他说这样子下去的话一方守不住就完了，不得了，他说务实一点，所以该有各自的妻子跟丈夫。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保罗讲的是男人跟女人平行的讲的，男人一句女人一句，你很难想象在保罗时代那么好的两性平权的概念。我们读下去啊，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而丈夫有，丈夫对自己身体也没有主权而妻子有，看到没有，不要再说保禄重男轻女了，没有的。你们却不要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了相互祈祷，好像说毕竟一样哈。那么但是事后要回到一处，可以暂时为了祈祷离开一下，分居分开一下，但是祈祷完了，那毕竟完了，八天神操完了要回家啊，免得呢撒旦因为你们不能节制而诱惑你们，非常务实的教导啊。我讲这话是出于宽容而不是命令，我本来愿意众人都跟我一样，可是每人呢都有他各自得自天主的恩宠，有人这样有人那样，所以每个人的生命的样态要符合天主给的恩宠，天主召叫我们怎么活就好好的那样活。我对那些尚未结婚的人，特别是寡妇，我说如果他们能够止于现状和我一样，为他们倒好，但如果他们节制不住，就让他们婚嫁，与其欲火中烧不如结婚为妙。我很佩服我们的神父们的翻译，翻译太美的文字了，真的很美的文字，今天读来觉得很亲切，不是吗？好，不用多做解释。至于那些已经结婚的，我命令啊，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命令啊，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如果离开了应该持身不嫁，或是人与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我们读过嘛，福音里面耶稣说，对不对啊，男人跟女人要结为一体嘛，对不对，一样的。好，用的是创世纪的话。好，对于其余的人是我说而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主的妻子，妻子也同意跟他同居，就不应该离弃他，倘若某妇人有不信主的丈夫，丈夫同意跟他同居，就不应该离弃妻子，因为不信主的丈夫因了妻子成为圣洁的，不信主的妻子因了弟兄成了圣洁的。好，弟兄跟姐妹当然是基督徒的彼此称呼的方式，这边谈的这一段是混合婚姻，很清楚，他说是我讲的，不是主说的。为什么不是主耶稣说的呢？耶稣真的没有说过，耶稣也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耶稣活在犹太的生活氛围之内，耶稣没有出过国，没有坐过飞机的，在犹太的生活情境里面是不可能有混合婚姻的。厄斯德拉就已经禁止了吗？他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所以耶稣呢，他的教导呢，没办法给我们一个关于混合婚姻的教导。这跟大家提哈，我们的历史在圣神的带领之下继续在发展。 耶稣降生成人，他真的是人，他接受人的全部的限制，只是没有罪过。所以他活在他这个时空领域里面，我们不要期待我们今天所发生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圣经里面找一句话，圣经不是工具箱啊，你找不到罗赖打的，不能帮我们解惑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透过一些反省，保禄给了例子，他明白他现在在格林多，在一个外邦人居多的生活情境当中，当时混合婚姻已经发生过了，基督信仰这个混合婚姻是信仰上的，不再是人种跟文化的了哈。所以那么保禄他怎么样，他透过耶稣基督他一直在信仰里面，他做新的反省，这是许可的，也应该做的，好吗弟兄姐妹们。所以我跟大家再一次建议，我们在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一定要用天主赏给我们的脑袋，不要不用，一定要用的。好，这边的教导很简单，说夫妻双方有一方是基督徒，那么重要的是非基督徒那一方，那一方如果同意要在一起的话，不可以离婚，不可以分居。注意到没有啊？主动权在什么？非基督徒那一方，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这么讲的。好，但他的理由说，因为我们的孩子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会让对方成为圣洁的，啊，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了，啊，其实呢你们的儿女呢是圣洁的。好，另外的情况，如果不信主的一方要离去，让他走吧。这个情况之下，兄弟跟姐妹不必受约束，不必受拘束，天主召叫我们是为了平安。因为你这个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你能救丈夫呢？或者你这个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你可以救妻子呢？意思是说，如果非基督徒要离开，让他走吧。这边大概背后所隐含的是，他们要走，就是婚姻已经无法维持下去。那这边当然最后的问题都会引发成一些一般我们今天常常发生的家庭问题，可能家庭暴力等等的。那这边很清楚，基督徒没有必要无止境的受无意义的苦，大概这个意思，让他们走了。当然我们今天教会关于这个婚姻的教导，我们要回到这一个天主教要理里面来看。但是我这边跟各位特别提这个例子，提这个保禄的例子啊，我最大的关心就是要明白保禄教我们，我们要在信仰内继续想下去，当然是在圣神的感动之下。保罗后来他说这些话呢，我没有耶稣的教导，可是我想我有圣神，很清楚啊，我们里面我们都有圣神呢，这个要练习，不要让我们心中的圣神在我们的体内被我们窒息了。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个非基督徒的配偶，我们都不可以说你滚蛋吧，我要实践天主的旨意，不可以这么说的。我们现在跟这个厄斯的那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好，这是混合婚姻，我明白在整个历史里面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今天呢尤其重要。我们今天在混合婚姻时会去要求啊，请求主教给予特别的许可啊，叫一般叫做宽免，你大家知道有经验对不对？那么请这一个非基督徒的一方要慎重的签字，要慎重，自己好好签字，看清楚的再签。那么基督徒一方把这个拿着，这是他的许诺，他以后如果说不遵守告他。我讲真的，我认真的，我们太随便了对吧？你这盟约的话嘛，现在我们现在同教会同意把这一个美好的基督徒嫁给你或娶你进来，那么我们就一些这个好的约定你要执行才行，不然这个我们现在都不在乎这个事情，都是形式对不对？所以结婚前要做好准备，越早跟神父们沟通跟联络是越好的，好吗？好，婚姻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开始盖圣殿盖圣城，我们看乃特米亚。好，我们看到这个返乡的民族盖了圣殿，然后呢重新接受重新认识了法律，又在生活里面实践跟教导之后，第三波的人回来了。那第三波是从放逐之地回来时呢，领导者是乃赫米亚，他呢首先呢带领百姓，那么修建圣城啊，整个城墙。那这个在乃赫米亚的第四章开始描述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的啊，要修建这个城墙是为了防卫啊，为了保护自己。那所以当时当然会有一些反对的，有人会阻挠。我们看一个例子啊，《厄斯拉卷下》啊第四章， 哦，来到尼亚第四章第十节，因为有人开始呢，这个敌人开始攻打跟阻挠，从那天开始，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就佩戴着刀、矛盾、弓和铠甲，立在全犹大家的后面，就城墙工作的人后边，那些搬运的人也都武装起来，一手做工，一手拿着武器。然后修墙的工人，他们每个人腰间佩戴着刀工作，吹号筒的站在我的身旁。这边给我们个图像啊，很清楚，这些犹太子民在重建耶路撒冷时，一手拿着工具工作，另外一只手呢拿着武器准备战斗，佩戴的腰间总是一直在一个什么备战的状态。那这个图像其实是基督徒生活的象征啊，我们基督徒人真的被召召去修建天国，重建世上的天国，我们要带着爱德，要带着仁爱来执行工作。当然同时也要注意到，我们外在有很多的力量伤害我们，有诱惑，有阴谋，有考验，因此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我们当然明白，我们最重要的武器呢是祈祷啊，是祈祷。所以这边的图像啊，莱克米亚第四张图像就是很清楚，基督徒在世上建立天国或教会时，也不要忘记一手拿工具好能够建筑，另一手拿武器好能够战斗。当然我们说这个战斗呢并不是一般真正的斗力，而是真正在信仰内啊，在整个的基督徒生活伦理生活当中成为好的榜样。我们的确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困难跟挑战的社会里面了，所以跟这边跟各位也提醒啊，不要忘记啊，在祈祷中多多求那一个伟大的天使，那个代天主打仗的天使，哪一位呢？圣米格尔啊，多求这位大天使常常的保护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战斗，帮助我们要不断的建设天国，也小心的抵抗任何可能的诱惑跟攻击。如果我们以为啊，重建天国只是一个甜蜜的工作啊，没有任何的困难跟考验，我们就真的大错特错了啊！建筑天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战斗啊，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其实啊，充满了各种困难跟考验。就像当年的犹太人在现实世界当中重新修筑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一样。不过我们今天呢就知道，我们有整个圣教会的资源，我们谈这个诸圣相通宫嘛，我们有玛利亚的保护，有圣母的保护，有天上诸位圣人的保护，有我们的护守天使的保护，所以我们教会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信仰团体。我们应该要每一个人就好自己的位置，我们讲这个战斗位置也不过分啊。按照每一个人的位置好好的建立天国，怎么说呢？有些人他要负责直接的宣讲天主圣言，有些人他是专务祈祷，有些人呢是在一般的生活情境里面呢好好的做榜样，跟人沟通来往，有些人是大力的在从事经济活动，然后帮助教会的经费啊，每一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身份，有做父母亲的，有做学生的，有做政府官员的，有修道人，有隐修院的修士，有从事社会服务的修道人，那么有教区的主教跟神父们，每一个人该按照自己的位置好好的为天主战斗，要拿对武器。我们不希望看见一个家庭主妇一天24小时跪在圣堂里面祈祷，孩子都饿死了没饭吃，那不行的。我们也不希望看见一个隐修士啊，一个隐修院的修女，本来应该家里面专心朝拜圣体，在外面到处宣讲，也不好。每一个人要发现自己的位置，每一个人都站好自己的位置以后就没问题了。我们说的嘛，每一个机器的每一个螺丝钉啊，要拴对位置就好了，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好好的站着我们的位置。我们今天可能在座各位都是在有一个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当中，就好好的在我们的情境里面办好我们的角色。当然，以基督徒的内在 来活出我们现在具体的生活的情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食物，不要忘了基督徒的精神，那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厄斯德拉卷下乃瑟米亚这位官长带领百姓修建圣殿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们今天的课程最后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位先知，我们快要到了耶稣的时代了，我们看一位在我们的圣经的排序上面最后一本先知书，马拉基亚先知书。那这个呢，他担任职务的时候在马加伯兄弟们抗暴之前，我们下一次要进到这个马加伯家族抗暴的故事，接着就是耶稣的墨西亚时代了。那我们现在跟各位看看这个马拉基亚先知对于这个整个墨西亚的来临已经有了非常美好的准备。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看起，马拉基亚第三章第一节这么说，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个我当然是天主，因为先知书里面先知代天主讲话的。好，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看了，他来了，万军的上主说。那么这个殿当然是他们当时所有的具体的圣殿，但是呢，他来临之日有谁能够支得住、支持得住？他显现时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他像炼金者用的炉火，又像漂布者用的炉汁。很清楚，这描写什么？天主要来。那么这个图像在马拉基亚先知给我们的一个图像是审判啊，很像这个末世性的审判。我们跳到第七节看一下啊，自从你们的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离弃了我的法令，不遵守啊。先知开始代天主指责老百姓啊，但是现在你们转向我吧，我就一定会转向你们。万军的上主这么说，你们却说我们该怎么转向你呢？人岂能欺骗天主？可是你们却欺骗了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什么事上欺骗了你呢？就是在十一和阴线的祭物上。好，这里呢，先知所指责的是老百姓欺骗了天主，或者说偷窃了天主的东西。什么东西呢？他们在修筑圣殿时，在一般的正常生活当中，本来该奉献祭物、奉献供物、奉献一些财物的，他没有做，他们怎么样？偷偷的扣留在自己家里面的保险箱中，没有奉献什么十分之一嘛，贡献十分之一。所以呢，天主就警告要降下灾祸。好，第三章第十节，那么继续说，你们应该把十一之物送入府库啊，奉献十分之一啊，好使殿宇存有食粮。你们在这世上试试我吧。万军的上主说，看看我是否给你们开启天闸，将祝福倾注在你们身上，知道你们心满意足。我必要为你们吓走那吞食者，不在他不容他再损害你们的田产，也不让你们田间的葡萄树不结果实。万军的上主这么说。好，天主说，你把你该奉献的献给天主，还说你们可以做个试探，试试看，你们试试看，你们先捐献。人平常为什么不捐献呢？因为怕自己都不够用。天主说，你们捐吧，你们看看，看看我是不是给你们更丰富的回报。这个意思今天还是一样，对我们是个挑战啊。我们在捐献上面犹豫不决，对不对？一样的，我们信不信天主的话，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应该先寻求天主的国。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有个有趣的现象，有一些特别热心的人说，我们为什么放弃了这个法律呢？天主教为什么不跟别的教派一样规定每个人捐十分之一？我们知道不少的教派是这么规定的，不少教派中，我的外甥女的先生基督教的，他就是啊，他薪水已经不高了，还是每个月十分之一就送到这个灵粮堂，很认真的一个执行呢。不过呢，我们放弃了这个法令吗？我想是最大的误解啊，最大的误解。我们天主教会没有放弃，没有取消，也不是不重视，我们只是认识到 捐献应该是自由的，而且呢，十分之一是最低的要求，捐十分之一没什么好骄傲的，捐十分之一是最低的要求，在整个的信仰传统里面，我们当然今天大家不这么说，但我们就是要问的是，天主希望我们慷慨的把东西、一切物质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天主希望我们把这一切捐给啊，奉献给他，透过呢他的分施，让每一个人得到好处。天主这么要求是有理由的，因为天主是最慷慨的。我们这一切天主给的。再一次，我们问了，我们到底信不信？我们放在口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常常讲的耳熟能详的话，成为口头禅了。啊，天主给我们一切，那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对于教会、对于我们受苦的弟兄姐妹提供一些分享呢？可能在跟别人分享时，我们开始会感受到一些不方便，我们甚至于会立刻感受到一些损失。但是不要忘了哈，这个这个他们母的话嘛，哈，对不对？爱要爱到痛嘛，爱要爱到受伤嘛。意思是，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精神里面，才真正经验到耶稣的爱啊。那我们的回报是更大的啊，我们这才真正的参与建设天国，才参与这个耶稣基督的建筑工程呢。我们的整个的人文的生活是帮助我们倾向于保护我们自己的，倾向于自我实现，做一些自我自以为是的思考，自以为是的思考，好像我们是有智慧的人，其实反而是远离了信仰，反而是没有智慧的表达。好，我们最后看马拉基亚先知最后结尾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第三章二十三节啊，先知继续说，看了、啊、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要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们这里来，他将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临时以毁灭力打击这地。你们看到这句话应该很开心，对不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新约的福音当中好几次说嘛，墨西亚来以前，厄利亚要先来。这边讲了清清楚楚的，先知书里面讲出他的名字。这个经文呢是预告在可怕的日子来临之前，就天主要来做最后的审判之前，要先派遣厄利亚来到人间。这个思想就一直传递下来，那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诞生之前，犹太社会里面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耶稣的时代，他们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每一个家庭常常会摆了一个位置空着，我们用我们的中国话来说，多摆一个位置，多放一双碗筷，给谁的？厄利亚，他来了，那么就是天主要来了，整个的救援就要实现了。那谁是厄利亚呢？当然我们不知道，那在新约的福音传统里面，在耶稣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个人，他一出现身上穿着骆驼毛，我们知道，那么这个事呢跟厄利亚的生前的服装是类似的，一样先知在旷野里面是刻苦生活的表达，在旷野中里面宣讲，在旷野里面施洗，宣讲了这个上主就要来临的，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著名的若翰希者，若翰希者。那么耶稣呢也曾经那么这么讲了，好，在马窦福音十一章第十一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妇女们所生的当中没有一个比希者若翰更大的，但是在天国中最小的也比他大。那么由希者若翰的日子直到今天，那么天国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得到了他，因为呢众先知和法律讲预言直到若翰为止，如果你们愿意接受的话，他啊，若翰就是那位要来的厄利亚，有耳朵的听吧。什么意思呢？我们发现若翰是厄利亚的话，那当然就知道现在就是末世的时代了嘛。 现在就是末世的时代。那当然这个末西亚在耶稣身上来到以后呢，当然给了一个新天新地的开始。这边说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并不是讲暴力啊，不是暴力啊，而是呢耶稣采用了一个犹太人的传统的教导方式，这个 Midrash、这个方式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够用另外一段经文稍微做一点解说啊。在米该亚先知，我们上次跟我讲的 Hekesh 一样，耶稣的教导方式尝试当年犹太人常用的方式。我们看看米该亚先知说第二章的这么一段话啊，我一样是天主，我必要聚集雅各伯全民众，我必要集合以色列移民，他们合并在一起，犹如羊栏里的绵羊，如牧场者的羊群，不再怕任何人。开路者走在他们的前面开路，他走在他们前面，众人随他穿门而过，他们的君王走在他们的前面，上主呢做他们的向导。好，这个先知书给我们一个图像，在羊栏当中有很多羊啊，非常拥挤，非常热闹啊。羊栏有一个门啊，那米该亚先知呢说有一个人要来打破这个门，然后呢羊就跟着这个人一起呢走出门外。那马窦福音呢，耶稣所描述的若翰喜的是一样的，是一个开路者，一个鼓动风潮者，带领人们呢要走向他们的君王。若翰喜者也说他自己是开路者，是为耶稣基督做前驱的，当然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运动。耶稣这么样的背景里面讲，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若翰就是那一个伯利亚，要为这一个真正要来的神开路的。只是若翰喜者所宣讲的，马拉基亚先知所宣讲的，犹太人当时所等待的一个真天主啊，我们的天父，不，因为天主有他的意思，那么让自己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在下两次就进到了末西亚时期。我们今天跟各位非常简短的回顾了这个返乡的时期的故事啊。那么他们首先受到了几位领导者，有泽鲁巴贝尔，有厄斯德拉，有乃赫米亚，同时有一些先知，有撒加利亚，有哈盖，还有马拉基亚。我们读了非常感人的艾斯德尔皇后的故事，我们还要看看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我们越来越接近了历史的转折点，越来越接近，接近末西亚时代。我们看见了以色列子民在领导者带领之下重建的圣殿的故事。那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被邀请，那么重建圣殿，重建天主的国。我们现在一样面临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被邀请，被邀请跟这一个受洗的耶稣一起真正进入这个世界。让我们一起祈祷作为今天的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赏赐给我们圣殿，你自己就是真实的圣殿，你邀请我们和你一起重建复活的圣殿，和你一起进入这个圣殿，在你内以真理以心神朝拜父。主，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学习天主圣言，帮助我们心体力行，鼓励我们继续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教导我们的子女，帮助我们一直向前，帮助我们不再往后看。求你引导我们进入天国，和你一起共享圣父的恩宠，圆满的喜乐。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是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下一次请各位准备马加伯上，马加伯上，谢谢，我们下礼拜见，天主保佑。